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有发现到，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我们需要做出许多的选择，是过去我们根本不需要处理的吗？过去我们要出门就出门，我们不要出门就不出门。现在几乎我们每一次想要出门，都需要三思而后行啊。过去想要买鱼，就去菜市场买，就去冷藏公司买。现在孩子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考虑选择上网买鱼？那太烦人了。过去每一个主日我们换好衣服就到教会里面敬拜上帝，现在几乎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想，我是不是要换上一件比较得体的衣服在网上参加敬拜。哎呀，这些的选择无形中杀掉了我们多少的脑细胞，我们都不晓得。亲爱的诸位，其实我们的人生岂不就是由一连串的选择所串成的吗？从年轻到年长到年老，从我们读书什么学校，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前途，我们生病要不要接受治疗，甚至我们的国籍，我们都要做出选择。亲爱的诸位，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选择里边都可以选择对，那还真是人生的一大智慧。感谢上帝，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第一篇的信息里边，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要怎么样有这人生的大智慧，应该怎么做出选择。我们要选择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还是选择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是我们自己要做出那最终的选择。经文告诉我们，到底是谁盖这个房子呢？经文24节说，凡听见我这些话，26节说，凡听见我这些话，是谁要做出选择？是凡听见这些话的人。亲爱的诸位，那不就是我们吗？我们自己是最后拍板，我们自己是最后决定要做出什么选择，自主权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诸位，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是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除了八福以外，主耶稣讲了我们人跟人之间要怎么相处，我可以不可以恨人，我可以不可以动淫念，我可以不可以报复。主耶稣也讲到我们要怎么过信仰的生活，要如何进食，如何祷告，如何奉献。当中也讲到我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我要选择为明天忧虑吗？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告诉了我们许多生命当中很实在生活要做出的决定。而我要大家留意的是，在主耶稣传达的过程，主耶稣没有用任何强迫性，没有用任何要主导性的那种的语气来告诉我们。主耶稣讲了那么多之后，他告诉我们，选择在于你自己。我们要怎么选择，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还是选择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选择在于自己。亲爱的诸位，我不晓得当你听到选择在于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竟然把那最宝贵的自主权放在人的生命的里边，他按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把这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这种掌控的本能，人有这种主宰的本能，上帝把这种自主权也放在你跟我的生命的里边。 所以今天我可以用我的这个自主权来选择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心里面充满感恩，我开心，我骄傲。当然因为这个自主权，我要付上我决定选择承担最后后果。我也可以用我的自主权来选择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亲爱的诸位，我们不要去怪因为环境的关系来迫使我们要做出这个选择。我们不要责怪是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成长的环境，我们也不要责怪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强使我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亲爱的诸位，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雨淋、水冲、风吹、摇撼，这种不是人所能控制的环境都在我们的身边。你有你的雨淋、水冲，我有我的风吹摇撼，我们都有自己不能够掌控的环境。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雨淋、水冲、风吹摇撼的环境当中，我选择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而不是选择把房子盖在松软的沙土上面，是我们自己要做出选择。还记得旧约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吗？上帝不惜代价用石灾、用红海，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对他们是如何的疼爱有加。上帝再把人跟人之间要怎么相处、人要怎么对待父母、人要怎么对待信仰的实践，还有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选择的律例典章都告诉他们，而选择在于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做出决定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因为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作息，就是因为换了一个不是后疫情的环境，是后出埃及的环境，就在沙漠的里边，因为环境的不一样，他选择什么？他说不如让我回到埃及，在肉锅旁吃饱吧。他选择盖一座的金牛犊，指着那个金牛犊说这是领我出埃及的神。而他没有选择领他们过红海，他们过去过了红海以后，在航海的海边，在那里敬拜欢呼赞美的耶和华上帝，他竟然做出别的选择。亲爱的诸位，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在生命记第13章19节那里记载说，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存活。我再念一次，他说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存活。谁做出选择呢？弟兄姐妹，是你，是我。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结果我们看见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们都在旷野里边兜圈子、兜圈子、再兜圈子，兜了40年，一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都在兜圈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用他最深的爱和他最大的信任，把自主权也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现在呈现在人家面前的，是我选择了那可以荣耀见证上帝 的决定呢？我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我要怎么让我的一生，我现在的选择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不是荣耀，不是见证，因为我知道外面还是好看，但是里面却是非常的脆弱，因为我的选择让我的房子随时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做选择，而我们自己要为所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第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选择，以至于我的选择是一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呢？经文24节那里说，凡听见什么我这些话又遵守的，26节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守。弟兄姐妹，是什么准则来决定我做出选择呢？是我的这些话。也就是说，我要怎么确保我自己的选择是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上呢？是我们在选择的那一刻，我是选择要遵行上帝的话，还是选择不遵行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选择不是选择遵行上帝的话，那我的选择是选择遵行谁的话呢？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我选择的就是我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说话。弟兄姐妹，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关键就在这里。经文说，我可以不可以动一念呢？可以吗？经文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换句话说，我需要选择我自己心里边所想的那不应该有的反应，还是我要选择上帝希望我做出的回应。经文在第六章31节到33节说，不要忧虑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我们在选择的那一刻，我是执着于我心中想的，我一直挂心的，我应该吃什么，我应该喝什么，我一直挂心的，我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理想生活，还是我选择上帝所关心的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弟兄姐妹，要怎么确保我的选择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在我们选择的那一刻，我是不是愿意放下我的自主权，把上帝给我的归还给上帝，而用上帝想要的来做出选择，放下我心中自己所想的，而选择上帝心中所要的。我们都晓得，其实我们有101个理由在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说，你可以选择你心中所要的。那些的拉扯，那种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有很大的决心。所以在经文里面说，如果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跌倒，我们宁可怎么样，把眼睛挖出来，为了保住全身。如果是我们的手在作祟，是我们的手叫我跌倒，我要把我的手砍下来，好叫我可以保住全身。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做出那个决定，我心中想要的还是上帝所要的，那种的决定是大的，而且要付出的力量是大的。我称这种的决定叫做弃居保帅。弃居保帅是中国象棋里边的一个的战术。帅 帅是全盘棋子里边最重要的，是赢局还是输局，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保住这个帅。车车在中国象棋称为车，车是所有在棋盘上的棋子最有战斗力的一个棋子。棋盘上有两个炮，但是炮只可以远程攻击。棋盘上有两只马，但是马也只能近距离的攻击，但是车呢，车却可以远距离近距离都可以，而且横向直向自由的来往，可见车在这个棋盘上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在中国象棋里面却有一个招数叫做弃车保帅，也就是说车固然重要，车固然可贵，可是为了保住帅，在那紧要的关头，我宁可放弃车，为了保住帅，因为只有保住帅，那才是赢家，那才是赢局。亲爱的诸位，弃车保帅，在我们选择的里边，谁是车？谁是帅呢？我是车，他是帅。亲爱的诸位，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充满荣耀充满见证的赢局，我必须弃车保帅，放弃自己的自主权，心中所想的，而是用上帝给我的自主权放在上帝的面前，而选择上帝心中所要。唯有弃车才可以保帅，唯有这样我才可以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上。前者被称为聪明的人，而后者被称为愚蠢。这一次的疫情影响了许多人的生计，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有好多人在想尽办法在怎么样去保住饭碗，我们在思想要如何的转换跑道。亲爱的诸位，在要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我是选择从心里边浮现出来的，那不如去耍一些的小手段，做一些小动作，还是我会选择即便看似不理想，看似有一点吃亏，但是却不会羞辱上帝的名，能够带着荣耀见证的选择。在七月的时候，新加坡长老大会向28间的中文英文的长老会的教会里边的940位的弟兄姐妹发出了一个问卷的调查。调查里边有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如果开始了恢复了实体崇拜，你会不会回来实体崇拜？你是会继续选择线上崇拜，还是会选择回到实体崇拜，还是你选择到时再说呢？940位的调查结果让我们看见，有近乎一半的人，48个百分比的人，4个百分比说我继续在线上做礼拜，有44个百分比说到时再说吧。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人很确定的说，当恢复了实体崇拜，我一定会回到实体崇拜里边。我亲爱的诸位，这个选项根本过去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边，信主10年、20年、50年，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的选择。我要说的是，这940位的弟兄姐妹当中，有121位是我们恩泽堂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121位的百分比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亲爱的诸位，我们教会也开始在积极的预备恢复实体的崇拜，到时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晓得，即便现在恢复实体崇拜，现在恢复的实体崇拜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我们也知道，现在外面的疫情基本上也不能够说 100% 的已经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考量，这是我们了解的，这是我们明白的，所以不要太过有压力。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在做选择的那一刻，我是选择心中所想的，完全没有在意，就马上不加思索的选择我心中所想的，还是我会选择上帝心中所盼望的？但愿我们的选择最终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弟兄姐妹，环境不会因此而改变。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以为我选择对了，环境就会改变，我选择对了，我的事情就可以解决，烟消云散，饭碗保住，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官司打赢，所有事情都解决。不，经文让我们看见，雨淋、水冲、风吹、摇撼，这样的环境没有改变。那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因为我的选择，我可以在那雨淋、水冲、风吹、摇撼的环境里边，我可以淡定，我可以坦然，我可以荣耀，我可以带着见证，我可以光明磊落的让人看见我的选择，让我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而不是让人看见我的房子虽然漂亮，但是却是盖在沙土上。亲爱的诸位，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还是愚蠢的人？我们的一生要成为赢家还是输家，选择在于我们自己，而关键就在于我在选择的那一刻，我是选择遵行上帝的话，还是我选择不遵行上帝的。最后经文说，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诶，为什么群众惊奇他的教训呢？这里说，因为耶稣的教导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诶，原来群众惊奇耶稣的教训，不是因为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不是，因为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律法书上所说过的，他们惊奇，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是带有权柄、权威，而不像那些的经学家。那些经学家所讲的是一个星期一次在安息日所传讲的，是高尚的，是要束缚人、要捆绑人的道理，是一些深奥的神学，让人家不明白的，越听越让人感觉被束缚。而主耶稣所表达的、所传讲的，却是带着权柄、带着权威、带着力量，是要释放人，是让人听了可以感受到，是可以做到的，是让人听了知道，从那里我能够得着能力。在经文同样一章第七章第十一节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 他带着权柄，带着盼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真自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上面都是做出对的选择。即便我们在因为疫情后要面对的各种的选择，还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信仰，但愿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选择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充满见证，充满荣耀，而不是选择把房子盖在松软的沙土上，外表好看却是随时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亲爱的诸位，我的主带着权柄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着去行，我们所选择的能够得着上帝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自己做出决定，让我们从今以后每一次的决定，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都是选择遵行上帝的话，而不是选择遵行自己心中所想。我们重新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很清楚地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主啊，愿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上帝喜悦的道路上做出每一个的选择。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胆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圣灵，我们愿意弃居保帅，荣耀上帝，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我们一生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谢谢主，因为你留着好东西给我们，让我们因为按照你的话做出了选择，你把好东西给我们。把天父你看为至宝的赏赐给我们，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